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教会呢，今年或者中文部呢，在敬拜方面呢，是加强了认识和实践的。我们已经有一系列的讲道主题是环绕着敬拜的教导。其实除了我之外呢，在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曾浩斌博士作为讲员。其实他是一个崇拜学的专科来的，他都讲了几堂关于敬拜的道。或者你是新信主的，或者你是信了主都一些日子了，都几耐下了，温故知新我相信对大家都一定是有益的。好了，我们之前讲过些什么主题呢？在年初的时候，我提到过是敬拜上帝的三个基本法。第一，来到上帝面前就要分别为圣，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千祈不要献燔火。第二，我们的状态呢，就要清心忘我的，我们要学习耶稣在四十日的敬拜态度，因为他禁食四十日，他有一个敬拜的态度，就是清心谦卑，只是专注于上帝，不求上帝满足我们，但求我自己先认定上帝和信服上帝。这个是第二个学习。第三个是情感上面要自然流露敬畏上帝。我们敬畏上帝不是因为我们怕了他，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了他，而是因为我们感恩。当我们反省我们的生命故事的时候，再对比上帝对我们的恩慈，对我们的宽恕和拯救的时候，那心里面就自然有一种感恩和敬畏之情了。你不用扮的，你自然会流露出来的。好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曾博士他提到的，他在讲道里面提到的，在圣约里面，在祈祷里面，在洗礼圣餐这些记号里面，我们去敬拜上帝。当然更加重要的是去到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活出敬拜，我们要有公义，有怜悯。他讲到去实践方面了，所以今天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实践方面了。我今天的主题是医治与敬拜。敬拜小组已经为我们唱出了关于医治的歌了。我没有跟他夹过，真是同感一零。是我今天要讲医治和敬拜，不过不要误会，以为我讲什么神迹医治啊、权能医治啊，没有，我没有这样的本事讲那些。今天我们讲的是诗篇三十二篇。三十二篇头五节是关于医治，后面那六节是关于敬拜。而三十二篇里面有几个字是很重要的字，我们需要去知道的，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不认识这几个字，我们看完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就等于水过鸭背，读了等于没读，也都对于当中的信息我们可能都打了折扣的。好了，医治和敬拜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一起看下去吧。我们先看看第三和第四节。在第三、第四节，我们大概都感觉到、意识到，这位作者好像病到五颜六色这样，唉声叹气，又没来神气，还加上好像心里面有些东西压住这样，那些骨头好像散晒这样。那你即刻会看到这里，那他有什么病呢？经文提到他是闭口不认罪，原来是心灵里面有病啊。原文是说隻字不提的意思，他是隻字不提。原来这个诗篇有一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故事就话说大卫王呢，当他做王的时候，他奸淫了一位将领的妻子，还令他怀了孕。大卫就尝试想隐瞒这个事实，但结果是不成功的。于是他就想出个方法，就是借敌人的手来杀了这一位丈夫，然后就娶了他的太太， 然之后将佢个仔肚里边嘅仔名正言顺咁样生咗落嚟。撒母耳记记载呢件事嘅时候，佢提到大卫所做嘅呢件事系耶和华甚不喜悦。成件事咧前后咧，你可以想象啦，都差唔多有成年噶啦。喺呢一年里边，大卫只字不提，喺上帝面前只字不提，直至到先知被神去派去，去到佢面前，拿单先知当面指责佢嘅时候，佢先至认罪，于是就写咗好出名嘅诗篇51篇。而呢篇32篇系佢事后反省之后所写嘅诗篇，写成一个回忆录，就称之为悔悔诗。这个悔悔诗记载乜嘢咧？记载咗佢自己认罪时候，但系佢唔认罪，该认罪佢唔认罪，佢死口唔认罪嘅时候，佢就有一种病重嘅感觉，一种病到好犀利嘅感觉，系沮丧嘅，系抑郁嘅，更且系良心受到谴责，心里边又有惊惧嘅复杂情绪，系好复杂嘅。当我哋睇到嚟嘅时候，我哋会谂，会唔会谂下？咦，我哋有阵时候系咪都有呢种感觉呢？大卫先前佢系闭口不说话，唔讲嘢。而家咧，去到第五节，佢向上帝陈明，不再隐瞒，承认有罪，佢喺度等紧上帝嘅赦免。而佢形容认罪嘅结果咧，系有福嘅。所以好明显，大卫呢首诗，佢系目的系要劝人认罪，从而得到医治。我可以话，认罪咧就好似开刀做手术咁样样，将里边嘅病就扯咗出嚟，抽咗出嚟。咁大卫有咩病咧？喺中文嘅翻译里边咧，就用咗一个过字，两次嘅罪字嚟到去解释大卫嘅病。咁其实呢三个字咧嘅意思系唔同噶，所以我用咗三种颜色嚟到画咗出嚟。当去到第五节嘅时候，又再重复呢三个字。好啦，重复嘅时候咧，个翻译咧有阵时用咗个罪字，有阵时用咗个恶字。咁当圣经睇到嚟呢度时候，我哋会有少少混乱啦。究竟系讲紧啲咩罪咧？咁于是要睇埋英文啦。英文咧系用三个唔同嘅字嚟到做翻译嘅，的确用三个唔同嘅字 ：transgression、sin 同埋 iniquity。呢三个字系翻译对应翻原文希伯来文嘅三个唔同嘅字。冇错，上帝咧的确系用三个字嚟到去将罪嘅类型分为三种。而呢三種嘅罪咧，喺中文一個罪字咧，就唔能夠完全承載呢三個意思嘅。咁所以我哋需要特別睇下呢三個意思係乜嘢嘢啦。大衛生命裏邊有呢三種罪，有呢三種病。第一種叫做 Pesha 嘅意思就係背叛，就即係話故意嘅呢種罪係故意嘅，故意去違反規矩。或者是彼此之間的約定是故意違反的，那結果當然就是造成了我們大家的關係破裂，也都我們不再彼此信任了，這個是後果。好了，就用大衛他淫人妻子，然後借刀殺人這件事為例，他所殺的烏利亞，這個烏利亞其實是他30個勇士之一，是他打天下的親兵，是他立國的功臣。按道理，大卫应该是有情有义照顾保护他的下属，但是他怎么呢？他竟然是做了伤害这一家人的事情。好了，这种罪行如果要用中文，不能够一个过字来说了，要用中文应该叫什么呢？中文应该要叫做背信弃义，他背弃了他的下属对他的信任。想回我们虽然可能没什么做伤天害理的事，但是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做了一些事可能辜负了人家对我们的托付， 可能辜负了人家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呢？第二种叫做 kata， 第二种 kata 是什么罪呢？是达不到标准，就好像射箭那样射不到目标，那这种就是失误的罪了。我们对罪的最多的认识就可能这种，经常都告诉人家告诉你，就是射不中目标。大卫明明都知道上帝的诫命就是 叫人要遵守，然后爱神爱人，但是他做了什么呢？他是冒犯了乌利亚和他妻子，这种不尊重人的举动，更加还要杀了人，那其实也都是冒犯了上帝的形象。这种失误的行为呢，其实也都失去了他应有的廉耻。所以如果要用中文去讲这种罪呢，就应该要叫他做道德沉沦，或者是道德的堕落。好了，这种犯罪呢可以是无心之失的，有个人不知道那就犯了的了，又或者他能力很差的，做的都做不好的，那又会犯了，又或者他是故意为非作歹的，又犯了。那即是犯这种罪的机会是非常之大。那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这种病呢？我们有多少次是做不到爱神爱人呢？第三种叫做 Avon， Avon 是扭曲的意思，是人里面出了问题，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行动，于是就故意扭曲某些标准，扭曲某些事实，或者扭曲某些真相，这种应该叫做恶念了， 是人格里面的扭曲。所以耶稣都会讲，如果你的思想里面想错嘢，想歪了的话，你都是叫做犯罪了，在思想里面已经犯罪了。好了，如果这种扭曲，这种恶念持续不断地去发生的话，就会变成目无法纪，带来非常之严重的后果，是不可逆转的后果。好了，看回大卫，他最大的扭曲是什么呢？他最大的扭曲就是他娶了那个所谓战死沙场的部下的老婆。这个所谓战死加沙场是他设计出来的嘛，娶了这个战死沙场部属的遗孀做他的老婆，看来好像很大仁大义，很照顾他的手足，实际不是，也看来很负责任，照顾那个未出世的 BB。 其实当他精心去策划这个借刀杀人，还有他邀请他的元帅去做同谋的，这一切的部署就已经看到他的恶念在这里了，他这一种诡诈的恶念已经露了形了，所以他也都承受了一个不能逆转的后果。上帝说，你既然藐视我了，刀剑就永远没有离开你的家，他的家，他的仔女以后很多仇杀的事情。那我们想想，我们里面有没有这种这样的扭曲呢？我们有没有留意得到呢？我们看到圣经将这三种罪的层面很清楚地解剖出来给我们知道，给我们看到，不是叫我们指着人来说，你有这种了，你有这种了，不是，神说是你反省一下你自己，最重要是反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罪的真面目，有这三个真面目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明白是非黑白，我们也都没有可能认真去反省，也都没有可能真的做到悔改，我们只是得不一个讲个罪啊罪啊，其实我们并不明白它的内容。好了，大卫怎样向上帝认罪呢？我们看第五节，如果我们将第五节再重新读一次，套入翻这几个字眼的时候，会是怎样呢？我们一起看看。大卫这样说，我向你陈明我的道德堕落，不隐瞒我扭曲的恶念，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背信弃义，你就赦免我扭曲的恶念和道德沉沦的行径。他的认罪是否具体很多呢？他也讲到他里面的问题。我又问你了，大卫是否求求其其地说句 sorry 咯，对不起咯，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很不情不愿呢？没有，他没有粉饰，也没有推搪，他没有说鬼叫那个人在天台冲凉给我看到什么，他没有这样说。他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他坚定要认罪，他带着痛悔的灵去到上帝面前，他说他需要医治。好了，大卫认罪的手术顺利进行，他的罪被赦免了。他的罪被赦免是包括，你在最尾那橛，包括他的意念，他的心怀意念的里面的恶，和外面行径的不道德，都被神全面赦免。大卫称之为有福，这样是非常有福。有福这个字我们也需要去认识的。有福这个字和诗篇第一篇所讲的有福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其实是讲快乐，是快乐。被神赦免是快乐的。这种快乐不是阿爸留给你很多的福音不愁衣食那种快乐，亦都不是不劳而获从天掟下来一嚿钱给你那种开心，不是这种。这种快乐是经过你认真去选择，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之后，才得到那种喜乐和福气，是这样的。所以诗篇第一篇都是讲一个选择。所以这个是关乎大卫他自己愿不愿意，他是否选择去做这种手术。好了，手术成功了，那就修理好他和上帝的关系。这种快乐叫做复和，用广东话怎样叫呢？用广东话叫做好翻啊，边个同边个好翻啊，大卫同上帝好翻啊，他的身体亦都好翻啊，所以复和是好翻的意思。第一节讲话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大卫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大卫脑里面有一个景象，这个景象就是一年一度的赎罪日的景象。那个赎罪日的景象是什么呢？当日有两只羊，一只羊的血会洒在那个约柜的顶盖上面，作为遮盖人的罪的作用。另外一只羊是担当人的罪，带到去无人之地，一去不返的意思。请留意担当这个字，担当这个字其实和赦免同一个字，是原文是 NASA， 意思是孭起然之后拎走。担当孭起拎走就即是赦免了。大家有没有留意美国的太空总署都是叫做 NASA？咁我哋可以點樣去記住呢個字？咩擔當呢？就係將罪綁喺嗰個火箭裏面，就射咗上去太空，咁呢就唔再返嚟啦，就係咁樣嘅感覺。所以大衛就係呢種感覺，佢話贖罪日嗰日我哋人嘅罪一筆勾銷，但係話呢種徹底洗底嘅感覺就好似大病好返，一身鬆曬，重新做人真係好正。大衛話有福就係好正嘅意思啦。好了，这个手术是大卫自己愿意做的，不是人家逼他的，他最终是自己愿意做的。他的手术但是是由上帝来到亲自完成，上帝这位医生去亲自完成。他完成的方法就是用遮盖和担当。遮盖和担当是上帝医治罪的方法。耶稣就是那个赎罪日的代罪羔羊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病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这个经文就讲到我们的过犯和罪孽，你留意到的字担当是耶稣去做了。跟着我想讲一个故事给你听，这个女仔笑得几甜几靓，她的名字叫做 Katie，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17岁。第二年有一天，她和她的男朋友闹了架，加上当时她是刚入大学，有些压力，心情非常不好，情绪很不稳定，于是她就一怒之下就走了去她的哥家。去到她的哥家里面，就拎起了一支猎枪，就向自己的头打了一枪。他没有死到，因为没有打中个脑嘛，但是就在个鼻和口上面打了一个大窿，就是这样。很抱歉对你引起一些不安的情绪，不过我们应该要看看的。就是这样，他造成一个不可挽回的伤残，如果他有拍过一张照片是打折的，是直接是扁了的。他事后他回忆回，他说其实当时他没有想过是要想自杀的，只不过个脑里面突然间有一个念头，有一种冲动，他想拿着枪打自己。他事后觉得很后悔，他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呢？我怎可以这样对我的家人呢？我家人很伤心，我怎可以这样对我家人呢？于是他轮候做一个面容的移植手术。他知道要有这个手术，必定是有一个人的死亡才可以送一块面皮给他。过了3年，合适的捐赠者出现了，经过31个小时做了这个移植的手术，于是他得到一张新的面孔。是怎样的呢？他形容他的人生有新的开始。现在他怎样呢？他用尽他的力，用他的经历去劝人不要自杀。他原本的枪打到他自己的嘴唇只是有一小片，他现在可以有一个新的面孔。我想讲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包含了刚才我所讲的经文的所有元素。我们听一听吧。因为一个扭曲的意念，一个扭曲的念头，做了破坏性的行动，伤害了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为了修补这个残缺，修补这个伤残，就要通过有一个人的死亡来去捐赠给他。医生要为他怎么做呢？医生在他伤残的面上要拿走那些残缺的部分，拿走扔了他，拿走那些残缺的部分，做一个新的轮廓，然后就在上面覆盖那个捐赠者的面皮，缝合之后就成为他的新的面孔。大家看到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会看到虽然他现在有一个新的面孔，但是他的样貌真是不复从前啦，是吧？这个是因为承受罪的后果咯，罪是有后果的。但是同样都因为手术的医治，他的心灵有一个新的开始，他人生有一个新的目标，他不会自杀，他亦都劝人不要自杀，自己亦都有新的喜乐。我们看到由患病去到医治和好翻，当中我们要开刀做手术是一个关键，没有这个手术是不会医好的。好了，提起做手术，当中有些弟兄姊妹都应该做过手术的。提起做手术你想到什么？痛啦，第一件事，哇，想到很痛。好了，跟着你会担心手术成不成功的呢？你又会想我是不是真的完全好翻呢？抑或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你有很多很多的担心，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安。如果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这样认罪的手术，你和我里面心里面有些不安的情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好了，我称之为手术这个字眼，是第五节的承认，原文是 Yada。 这个字我们一定要认识，是一个非常之神奇的字。神奇到怎样呢？这个字是可以有两个意思的，可以解做它是视乎它的文法而决定它的意思，它的文法决定了可以一个意思是叫做忏悔认罪 confession， 另一个文法去黐下去的时候又可以叫做感恩称谢赞美。如果按照第五节的文法来讲，应该是要译做感恩称谢赞美。但在第五节里面，大卫讲了他很多很多的罪，刚才他讲了三种罪出来。既然大卫讲了这么多个罪的时候，那这个字很自然也都要译做认罪了。好了，就是因为这个字一个字有两个意思，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明明是赞美却要称之为认罪，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了。这个启示就是原来上帝的设定啊，将认罪和敬拜上帝是交织在一起的，是一起进行的。认罪同时都可以是敬拜上帝，人在认罪里面敬拜上帝。一次去旅行，我入了一间教堂里面去参观，在那里只是逗留了十分钟。就这一次这样的见闻呢，令到我有很大的体会，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间教堂是一间东正教的教堂。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东正教？知道不知道？不是很知道？好了，讲给你听。OK， 东正教的教堂怎样分呢？如果你看到那些教堂呢，有五个洋葱头，大部分东正教的教堂都有五个洋葱头的呢，那这个就是东正教了。东正教呢在苏联 在希腊这大东面的地方呢，是他们的很盛行的信仰。但是为了想大家明白我以下所分享的呢，我就先拆开一点。我要来讲一讲关于基督教的通识教育，以致人能明白我后来所讲的。我想讲给大家听，东正教和天主教并不是另外一种宗教，他们都是基督教，他们都是基督徒，和我们是本是同根生。从历史的角度，教会是由耶稣基督的使徒传下来，一共过了一千年之后，去到1054年，当时教会分为两个派别，东方的就叫做东正教，西方的就叫做罗马公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天主教。我们怎么分呢？有时从它的外面，但是最重要的是由它们的十字架的不同的设计来到去分别到东正教和罗马公教。好了，再过了500年，去到1517年，宗教改革，更正教就从天主教里面再去分裂出来，称之为新教。所以今天是叫更正教或者新教，就即是我们了。俗称我们就会叫做基督教，我们其实正确的名称是叫做新教或者是更正教。由这个图你要看到，我们本是同根生，东正教、罗马公教和更正教，我们都是基督徒来的。从神学的角度，三个基督教的派别它基本信仰都是相同的，我是说基本信仰都是相同，可能有少少其他的差异。他们每一个的信仰去实践都有不同的方法，这些不同的方法，这些不同的差异呢，不足以我们叫对方是另外一种宗教或者是异端。他们不是另外的宗教，也都不是异端，我们是本是同根生。弟兄姊妹必须要清楚这一点，如果你仍然有疑问的话，可以事后问我。好了，要讲回我在东正教教堂有什么体验呢？在东正教的教堂里面，我是第一次看到他们认罪方面的实践，看到他认罪方面的实践，我第一次见的。在这里也有东正教教堂，但是在这里我并没有见过。 好了，当时我入到去这个教堂里面的时候，他们刚刚进行他们的崇拜。他们的崇拜是不需要司琴的，按传统他们清唱的，不过唱得很好听。他们的观众就没那么舒服的，不是坐在那里的，他们没有座位的，参加崇拜是站在那里的。所以我们参观的人跟他一样，都是站在那里，是可以参观的，不过不可以影响。不过我从网上都拿了一些照片，想告诉你们我看到什么东西呢？我远远看到一个女人，在一个小小的柜台，好像这样的旁边，跟一个神父这样的人在那里密针密针，在那里跟他讲，不停地讲东西。咁我望住佢都讲咗五分钟咁耐啦，记住我入去十分钟嘅啫，我睇咗佢五分钟，佢五分钟喺度讲咗好耐。我俾咗相你睇嘅话，就系类似咁样样啦。我即刻意识到，呢个女人梗系向紧神父或者呢个牧者喺度告解忏悔啦，佢做紧 confession 啦。令我好惊讶嘅系乜嘢呢？你觉唔觉得冇遮冇掩噶？如果你去过天主教的教堂里面，他都还有一个告解庭，是分隔个神父和告解的人嘛。现在这里没有遮没掩的、哦、原来东正教那个 confession 那个认罪呢是这么公开的，没有遮没掩的。这样才令到我咦有这么感觉了。还有我留意、哦、不用戴口罩、哦、那个认罪的人和神父呢是大家认得对方的样子，是完全不需要隐瞒自己的本相。还有除了他之外，看远一点，原来后面还有很多人排着队的、哦、他们每一个排队认罪的人是自愿的，是坦然的，是不会迟疑的，一点都不觉得尴尬的、哦、那这下是不是很大开眼界呢？我看到那个女人很恭敬好谦卑，讲完之后，最后呢位神父咧就同佢讲咗啲嘢，当然我听唔到啦。为佢祈祷，感觉得到嘅。跟住呢个女人咧就去亲吻喺台上面有一本圣经同埋有一个十字架，然之后佢就离开嗰个柜台啦。咁后边排紧队嗰个就跟住上嚟啦。咁我睇到呢个时候，原来崇拜仍然进行当中嘅噃。我就喺度谂啦，咦？这个景象岂不是在诗篇32篇下半部就讲这件事吗？当人认定自己真的需要去认罪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起来在当中做敬拜，我们可以在认罪里面去做敬拜。第七节，诗人这样讲，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藏身就是被遮盖的意思啦，得救就是罪被带走的意思啦。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不是只是在丢着心口，唉，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认罪，我认罪，不是只是这样讲的。认罪其实就是相信有宽恕有赦免嘛。如果我不相信有宽恕有赦免的话，我认罪来做什么呢？我首先就是相信会有宽恕有赦免。所以一个真心认罪的人，他一定是承认上帝你是我的赦免，上帝你是我的拯救，他一定要高呼到这个说话才明白赦免和宽恕从上帝而来，不是你就这样认就算的，你要知道哪个宽恕你，哪个拯救你。所以认罪就是信心的表现，我们知不知道呢？好了，你有你讲，讲完之后是不是拜拜就走呢？不是，你要听回神和你的回应。第八、第九节，神是回应大卫。神说他要亲自教导你，他要提点你，他要劝诫你，因为他在乎人的真正悔改，以后不要再犯罪。我看完东正教那个悔改的实践，我回来当然要查下究竟他的意思是什么啦。原来那位神父在当中呢，他不是代表神，那位神父是代表一个导师，代表一个朋友，一个同行者。 当他向神父讲完他所犯的罪的时候，神父就用一个导师的身份去劝诫他，去提醒他，是即场做的。同样，上帝在我们认罪的时候，他都即场告诉我们，他要指示我们，他要劝诫我们。不过他也说了一件事，你一定要知道的，他说如果你得到赦免之后仍然继续犯罪，犯罪犯到好像马跑得那么快，或者你仍然不想悔改，不想悔改到好像那些雷仔那么顽固的话，那神就说要用严厉的方法来到去顺服你了。神就要用严厉的方法去顺服我们了。他所讲到的用脚环和那条缰绳，用个脚环拖着缰绳来到去顺服我们了。我们知道如果神这么讲的话，他会绝不手软。我们是不是清楚神讲什么呢？我们有没有记住神的说话呢？我们都是罪人，每个都是罪人。那我们怎样实践认罪呢？我们今次要讲实践嘛，怎样实践呢？我们怎样实践在认罪里面去敬拜呢？我们不似天主教，我们不似东正教，我们没有一个告解的平台摆在教会，你埋去告解呢？我们没有这件事。我们又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去牧师传道人去忏悔才算的，亦都没有这个机制。那怎么办呢？咁點辦咧？你話雖然雅各書咁樣講，佢有呢一句，佢話：所以你哋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哋可以得到醫治。我想問啦，容唔容易做咧？唔容易做咧，有人擰頭啦。我相信，我好相信，私底下你向神嚟到去祈禱認罪係容易啲嘅。作为我传道人，我只能够说，那你回去祈祷认罪吧，我都不敢说你在我面前认罪吧，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机制。我们私底下是向神认罪是容易一点的，我相信个个觉得容易一点的。但是如果根据这个经文的话，你们彼此认罪，在人的面前认罪呢，那就真的挺难了。甚至乎我们会有抗拒，我们不愿意。你说开一个认罪祈祷会，我相信都没什么人敢回来。或者这些就是我们缺乏了认罪的训练，我们非常缺乏认罪的训练。我们不像天主教或者东正教那样，他们对于认罪是素有训练的，他们每个崇拜都有可以认罪的时候。我们事实上需要反省，我们怎样去实践认罪呢？因为认罪之后才可以有医治嘛。我们怎么实践呢？或者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这样想想。第一，我们个人怎么可以实践认罪呢？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们需不需要有人给一些导引我们，教我们，指引我们呢？第二，在崇拜方面，在教会的崇拜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将崇拜去成为一个认罪的平台呢？使到弟兄姊妹在里面，我们可以谦卑认罪呢？我们可不可以令到崇拜成为一个谦卑认罪的平台？我们能不能够在崇拜里面带出医治呢？例如举个例子，作为主席的可不可以领会众做认罪的祈祷呢？我们有没有预备认罪的经文，或者预备认罪的祷文呢？还有带领诗歌敬拜的弟兄姊妹，他们会不会考虑会有一些认罪的诗歌来到去唱呢？虽然现在的现代诗歌不是很多这方面有得选，但在没什么得选之下，你会不会特登再去选呢？还有教会崇拜的设计里面，我们会不会有一些认罪的节期时节我们特别留意的呢？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将崇拜去带领弟兄姊妹可以做到认罪，去得到医治。第三，我们怎可以实践可以和弟兄姊妹同行代祷，使到他们得到医治呢？ 这件事还抽象，怎样可以，而且这种医治并不是一时三刻，还要是长期长期的，我们怎样做呢？咁又因為我翻嚟再睇下佢東正教嗰、那個悔改佢嗰、那個認罪嗰、那個儀式或者佢嘅做法究竟係點樣係咩意思嘅時候，就俾我睇到一張咁嘅相，而我當時喺現場我係睇唔到嘅，佢哋冇做到，可能現場嗰個女人係即係咪男女授受不親，唔可以做定係咩原因唔知道。原來佢哋最後嗰個牧者為呢個認罪嘅人祈禱嘅時候咧，係用佢自己。牧者那件袍去蓋住他的，真是聖經做到那種遮蓋，而這種遮蓋是令人很感動的，就真 是被寬恕被原諒，是得到醫治。如果我用這個圖畫來告訴大家，我們怎樣跟人可以代求，可以同行，可以使到人得醫治，我們怎樣可以在平常裡面我們做到這種接納宽恕包容呢？这张相只不过是一个提醒，不一定是这样做的，我们怎样去将这张相活出来呢？看回刚才的清单，我们其实大家一起可以继续写下去的，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可以继续写下去的，我们可以想到更多的事项我们可以做，不过你写的同时，我想请你加上你那份力量去推动实践，没什么定论是好抑或不好，只要是有行动，我们就可以推动。去到诗篇的完结，第十对到第十一节，大卫是劝人认罪，其实是认识上帝的慈爱，认罪目的不是惩罚，认罪的目的是医治，认识上帝的慈爱。亦都因为上帝的拯救，我们明明是罪人来的嘛，前面讲了这么多种罪，我们明明是罪人来的，不过竟然被上帝算我们是义人，被称为义人。第十一节，你们义人，其实你是被算为义人的，你不是真的做义人，上帝算你是义人，你们既然被算为义人，你就要欢喜快乐同埋欢呼。欢喜、快乐、欢呼是三个带有命令的词语，即是说大卫说，如果你既然被神算你为义人的话，你就好应该欢喜、快乐、欢呼，就是这样去行前面的路，这样去活着。所以看到这里，既然认罪是认识上帝的慈爱，既然认罪又是医治，既然认罪又是荣耀颂赞赞美神的话，更加是荣耀上帝的话，这样我们还用不怕认罪呢？是不是更加可以坦然无惧那去认罪呢？第六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 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这句说话本来是大卫想认罪之后向神敬拜的时候的第一句说话，他向上帝讲的，但是他同样你想到他是用他过来人的身份去劝人，千祈不要等了，千祈不要推迟了，大难临头之前你很快脆的悔改了。他说趁着上帝可寻找的时候快脆啲及时认罪，因为时间真系唔多，你唔知几时系冇时间嘅。其实倒转头你谂下，上帝对大卫真系好好人嘅，真系对佢非常之好嘅，因为等咗佢成年啊，等咗佢成年悔改。但系你谂下，上帝有冇必要等佢咧？上帝系咪一定要等佢嘅咧？上帝会唔会等等下冇耐性唔等咧？是有咁嘅可能嘅，上帝绝冇必要等佢，同样上帝亦都绝冇必要等我哋。我相信佢写呢首悔悔诗嘅时候，佢事后回想，佢事后回想嘅时候，佢正抹一额冷汗，因为如果佢再拖嘅话，如果为时已晚嘅话，如果佢揾唔到神嘅话，如果神对佢掩面不看嘅话，咁佢咪就冇福咯。第一节佢讲话认罪得赦免嘅系有福嘛，如果佢唔认，又趕不及，那就就無福了。今時今日， 当人是彼此恨恶，不法的事情增多，很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的时候，主再回来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近呢？我们能不能够明白那个迫切性呢？我们不要以为还有明天了，就好像大卫那样，他看到那种迫切性，他叫人快快脆嗱嗱淋啦。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就将这篇三十二篇抄了，摆了在自己的床头那里，使到日又看到，夜又看到，这去提醒自己明天还有没有呢？睡了觉之后明天会不会再起身，还有机会呢？我在想，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学他这样呢？前两天是中秋节，我相信中国人一起都是很重视这个日子，可能你家都有吃团年饭，是一家人团年相聚的时候，所谓人月两团圆。我相信上帝都很想跟我们团圆的，我们认罪的目的就是团圆咯，我们认罪的目的就是人和神可以一起团圆，希望大家都是向着这个目标，不要延迟。好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全能的天父，帮助我们，叫我们懂得把握时间，及早向你认罪。求圣灵你指责我们心里面的不义和恶念，显露我们缺乏爱心的行径，责备我们的叛逆，好叫我们真的懂得寻求天父的赦免。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孽，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的不义，使到我们被称为义。主啊，我们寻求你，因为我们相信你有慈爱有恩典，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医治。我们在这里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大家请起了。
此时我敢奉献所有永居之旅，恳求圣灵赐下真正福气，受是福气心里全意应许，使我灵性丰足，我甘献卑恳求赐下恩福。
阿门，大家请坐。